刘备败下了马鞍山，想逃往白帝城啊，没想到让朱然挡住了去路，后边陆逊又追上来了。虽然呢，刘备弄了那么多的火把这道路给封上了，可人陆逊把那火堆扒开，催动人马就赶上来了。这下刘备可紧张了，尽管刘备说不服这个陆逊，但是现在他一看陆逊那大道旗呀，刘备心里也有点打颤。他的双颌骨宝剑托起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不浪似的往四外直翻呐，还有好多纷纷落剑，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里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备？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啊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什么？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道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鸿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啊，朱然呐，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在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压后阵，另外叫他督压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得个不亦乐乎啊。您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啊。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啊，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啊，刘备前方早就断了炊了。那赵云呢、啊，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和后压粮运草啊？不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啊， 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真有政治远见呢、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在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啊扛不住这个炎热劲儿了，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一条长龙。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是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压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一片通红，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浑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去挑那吴兵呢？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王，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三分之一呀、吓得自己跳下去有三分之二，所以这么乱。朱然拨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皮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不问他是谁呀、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的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儿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战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你说我今儿个要让他把我挑了，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扒俩脚一用力，此住双蹬，大叫一声，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 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督路。哦，这就是那陆逊呢。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斩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嘟。陆逊想，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他当时一愣，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还是赵云特地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使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西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皆一好，雅似一母赛同胞，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呵呵呵，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哟，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嗨。刘备在马上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成吉、封袭、傅崇、张南、吴班、杜陆、刘宁、沙漠哥连影都没有，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 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啊，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待微臣去接应众将。哎，刘备这么一听放心了，此地你去，那是万无一失，有劳子龙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啊？就是断截后路的那位副统啊，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副统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副统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副统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副统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甲也脱了，这通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副统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休停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副统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轱辘，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的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呢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呢，哎，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呢，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咔嚓一下，围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 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儿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儿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位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呢，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呢，应该是虚插旌旗，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然后你再悄悄地把人马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了。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袭、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呀，待我们来督挡一阵。冯袭、张南拨马就杀回来。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已经饿得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了。其实啊，这冯袭、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冯袭、张南这一回马挡住孙桓的去路，俩人一看孙桓，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孙桓将军可不像刚刚被围在夷陵那时候那样了。哎呦，又黑又瘦，这脸上光显这俩眼睛了。孙桓一听，什么？吴班的人马杀回来了，那太好了，如今我已经出了城了，就等于啊，困龙由沙滩入了大海，猛虎从平地到了高山了，让你们今天认识认识你家孙将军。孙桓在马上横刀挺胸这么一看，他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感情是萧亭的陆逊打了大胜仗了，已经把刘备给打败了，怪不得呢为我夷陵城的这些蜀军突然间撤了呢。哈哈，现在孙桓恍然大悟，他恨这陆逊呢，有十成不是吗？哗啦一下落下七成来，人家陆逊感情这是一计，我还恨人家呢。陆逊不打这个胜仗，怎么能解我夷陵的围呀？哎呦，陆都督，你干得不错呀！我家主公孙权这个大帅算败队了。孙桓精神大振，举刀力战二将。哗，他手下的将校也围过来了。现在孙桓手底下这将校啊，简直都困的呀，都要发疯了。今儿好容易杀出城来了，按新名词说，这叫大反攻。这回一个个还不攒劲呢，都以一丁百呀。当时啊，把张南、冯袭杀得大败，他们一看不行，赶快追吴班先锋去吧，拨马要走，哐！还没等出来半里路呢，这二将由马上就掀下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中了人家吴军的绊马索了。孙桓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一刀一个，就把冯袭、张南给斩了。 然后他是死追吴班不舍。吴班也有点发懵了，他没想到沿途这么多的吴军，他以为啊，从夷陵这儿把人马往下一撤，马上就能和西蜀的御营啊连上，因为他知道啊，主公刘备在那儿扎营好几百里呀，哪儿都是我们的人呢。现在吴班在马上一看，到处打的都是东吴的旗号，哎呦，四面八方刨去火就是火呀，到处都是火焰钻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班也懵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一声大叫：吴先锋，不要惊慌，我在此处。吴班这么一看，一眼认出来，正是蛮王沙摩克。吴班往前一催马：沙摩王，你赶快替我抵挡抵挡，我去搭救主公。沙摩克冲他点点头，就把吴班放过去。沙摩克挡住了孙桓，把孙桓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孙桓一瞧，哟哟，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光有人没马，一共咱们200多人，都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光着脚，手里拿着藤牌、短刀，还有拿梭镖的，一共才200来人。沙摩柯不是好多人马呢吗？嗨，今天晚上啊，沙摩柯的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呀。这位藩王沙摩柯呀，也有点蒙灯转向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火。他倒没少见那篝火，这火他没看见过，把他大营给烧了个精光啊。沙摩柯急了，他出来找刘备也找不着了，找蜀军也看不见了，到处都是人家东吴的兵将。沙摩柯有点发懵，这算在这儿碰上个吴班。沙摩柯呀，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那意思是想要到夷陵城去去见吴班，他知道那儿还有一波人马呢，我不能找不着我们的人呢。现在听吴班一说去救驾，那他得放过去，当然他得把孙桓挡住。他把手里这铁骑的孤独这么一分，孙桓一瞧，这是什么兵器啊？也不用多问了，甭问，这准是刘备的人马，打吧。催马过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沙摩柯呀，也有点杀红了眼了，他特恨这些东吴军校，你们有本事打仗就出来打，咱们是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没听说偷着摸着出来放火烧我们的，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沙摩柯想到这会儿，他一抖手，就把你左手的铁骑的骨头扔出来。他这招挺灵啊，他要干什么呢？他想用这铁骑的骨头把孙桓那马给砸死。孙桓呢，早就留着神呢，他的刀根本不敢碰他这俩铁骑的骨头，一碰孙桓就知道我这个刀不是卷刃，就得撒手啊，他不碰。现在看他这么一扬手，他赶快一带马，没打着。沙摩柯今儿也在气头上，他把右手那个砰也扔出来。你不想想，你把两件兵器都扔出去，空着手怎么办？不管那些了，孙桓一闪身，骨头第二下又没砸着。啊，沙摩柯呀，把眼睛这么一瞪，张着两手奔孙桓来了。干嘛？他想把孙桓由马上拽下来，把孙桓吓着了。孙桓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要摔跤啊？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他赶忙一学这个马，把大刀嘎楞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一伸手就把暗器取出来了。什么呀？走线流星锤呀！一回身，砰，正中沙摩柯的胸窝。